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0月23日星期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蒂勒森中东之行推动伊拉克沙特改善关系，美国就印尼总司令被拒入境一事道歉，林赛·格莱厄姆参议员接受 VOA 专访表示，中国若想做，明天就能制止朝鲜。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天努力改善沙特阿拉伯与伊拉克的关系，以对抗伊朗在中东地区不断增长的军事强势。蒂勒森参加了在利雅得举行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拉克协调委员会首次会议，他对沙特国王萨勒曼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双方关系改善表现出巨大的潜力。他提到八月份两国重新开放了一个重要的过境点，并恢复了巴格达和利雅得之间的直航。这位美国最高级外交官说，美国感谢双方取得这个进步，并敦促你们为这个地区的努力而为这个地区的稳定而扩大这一重要关系。美国愿意支持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持续合作。蒂勒森星期天呼吁伊朗支持的民兵和伊朗军事顾问离开伊拉克。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推特上发表回应称，他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形容为可耻的，被石油美元所左右。在到访卡塔尔时，蒂勒森对卡塔尔结束已持续4个月的与4个中东国家的外交对峙不抱太大希望。这4个国家分别是沙特、埃及、巴林和阿联酋。他说，美国对其造成的负面经济和军事后果感到忧虑。上述4个中东国家切断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他们指责卡塔尔给恐怖主义推波助澜，并与伊朗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蒂勒森在他的6天行程里还将访问巴基斯坦、印度和瑞士。另外，一名美国外交官星期一表示，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总司令加托·努尔曼蒂约赴美旅行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加托在准备赴华盛顿出席一个会议时被告知拒绝他入境。努尔曼蒂约和他的夫人正准备登机前往美国时，被航空公司告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拒绝他入境。美国驻印尼副大使艾琳·麦基星期一对此道歉。他在与印尼外长特雷诺后表示，事件已得到解决。麦基说，加托将军可以访美，没有任何限制。美国大使馆正竭力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我们希望此类事件不再发生。雷特诺表示，美国驻印尼大使多诺万也对事件表示遗憾和道歉，但仅仅是取消了加托将军的旅行限制是不够的。他说，我们需要得到事件为何发生的更多解释。加托是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的邀请，前往华盛顿参加一个有关打击极端组织的会议。美国与印尼的关系总体友好。印尼外交部发言人纳希尔表示，雅加达对事件的回应将取决于华盛顿方面的解释。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本月初拒绝认可伊朗遵守了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从而将这个问题交给国会处理。根据美国2016年1月通过的立法，如果没有重新确认，国会可以恢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林赛·格莱厄姆本周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表示，伊朗的不良行为导致必须通过谈判达成一系列新的协议。他还谈到 川普政府在伊拉克、叙利亚和朝鲜问题上需要采取哪些行动？下面是采访问答。
再次见面，很高兴。
谢谢。
你认为国会将如何处理伊朗核协议的问题？
我认为现状是不能接受的。你必须明白，川普总统认为伊核协议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事，这是他的一个竞选主张，我也这么认为。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根据伊核协议，伊朗15年后就可以提炼浓缩铀和重新加工铀。不管伊朗的表现如何，我认为阿拉伯人将会看到伊朗会不可避免地获得核武器，或是制造，或是购买。总之，他们会有核武器，会出现核军备竞赛。所以，这是我认为国会需要做的事情。国会将考虑为伊朗国内的交易添加新的条件。我们要说，如果伊朗继续发展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将重新制裁；如果伊朗不许检查人员进入，那么我们将重新施加制裁。
这意味着美国与别国达成的每一个协议，如果您是金正恩，如果你对某一个协议感到担心，如果你要就核武项目进行谈判，该协议最好是个条约，否则其有效性只限于总统执政期间。
是的，这是真的，因为一位总统不能绑架另一位总统。我们举行选举是有原因的，选举的纲领是什么？有很多东西。总统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交易。
我想问您，目前的库尔德问题，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人的问题，我们向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军队敢死军都提供了资金和协助，现在他们打起来了，如今怎么办呢？
川普政府需要有一个更连贯的政策。伊斯兰国的问题就是过早离开伊拉克的体现。所有军队的指挥官都说，奥巴马总统请留下一些军队，再留下10,000军队。如果是那样，我不认为伊斯兰国会卷土重来。但是他们卷土重来了，那么川普总统要做什么呢？必须要派人回去，必须要让美国外交官和军人回去，避免巴格达和埃尔比勒之间发生冲突。
您怎么做到呢？我们向双方都提供了资助，跟双方都是朋友。
库尔德人是伊拉克的一部分，他们不是单独国家。
可他们想独立。
是的，但我不支持这点。我希望做的是让美国影响力重返伊拉克。
说说朝鲜的金正恩吧，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要让他获得装上核弹头能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
怎么能够做到呢？
说服中国发生这种事情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让他们相信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如果川普能够让中国相信，他将使用武力来制止朝鲜开发出一枚能够装载核弹头并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川普要让该地区相信他不希望战争，但如果战争爆发，会发生在该地区。
您真的觉得中国有经济影响力吗？我觉得他们之前有，但是失去了自己的经济影响力，因为别的国家进去了。
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朝鲜90%的经济是由中国人拥有的。我不认为没有中国的帮助，朝鲜会拥有核弹。我认为中国如果想做的话，明天就可以制止朝鲜。没有中国的帮助，朝鲜生存不了一个星期。中国认为朝鲜对他们有好处，朝鲜不是民主国家，对中国友好，朝鲜是我们的心病。中国必须明白这一点，朝鲜是个负担。我们不是在争取让朝鲜实现民主，不是在争取让朝鲜半岛南北方人民统一，我们只想一件事，我们希望保护我们的本土，不让一个疯子拥有能够打到我们的导弹。我最担心的是，他如果有了一颗氢弹，以后就会有50颗，因为没有人能够制止他，而且他还会卖。我最担心的是，朝鲜开发了导弹跟核弹之后会向外卖，对伊朗。我的担心是他们有宗教动机。阿亚图拉有排斥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宗教观，他有宗教使命。朝鲜不是，他们试图生存，是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由一个疯子政府统治。我不想让他们掌握一大堆武器，然后某天出售这些武器。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想知道川普外交政策与奥巴马外交政策有什么区别，最简短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让军队去放手一搏，而不是把他们的一只手捆在后面。我们直接面对朝鲜，而不是把问题甩在身后。我们试图跟伊朗达成更好的协议，而不是这个糟糕的协议。
谢谢参议员接受我们的采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星期一表示，在南部城市马拉维长达五个月的打击激进分子的战斗已经结束。他对记者说，激进分子已被全部消灭。在洛伦扎纳宣布这一消息近一周前，菲律宾武装部队击毙了两名激进分子头目，其中一人曾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当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宣称马拉维已经从恐怖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菲律宾军方官员表示仍有20到30名武装激进分子。洛伦扎纳说，最后一批激进分子在交火中被击毙。当时菲律宾政府军攻占了一个建筑物，在建筑物内发现了40多具反政府武装人员的尸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称赞菲律宾军队向恐怖分子发出了一个非常必要的信息。自今年5月23日菲律宾安全部队发动逮捕哈皮隆的行动以来，有1000多人被打死。哈皮隆是美国头号通缉的恐怖分子之一，并悬赏500万美元将其缉拿。菲律宾南部，特别是自然资源丰富但贫穷的棉兰老岛地区，一直是阿布沙耶夫武装和其他原教旨主义组织活动的温床。另外，位于尼日利亚东北部动荡地区的麦杜古里星期天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13人死亡。这起袭击发生在星期天晚上，还造成了5人受伤。随后发生的2起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10多人受伤。目前还没有组织立刻宣布对袭击负责，但有关官员怀疑是激进组织博科圣地所为。博科圣地在过去8年针对尼日利亚政府发动的叛乱活动中已经打死2万多人。博科圣地组织的目的是在以穆斯林占多数的尼日利亚北部建立一个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尼日利亚的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是博科圣地的发源地。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自今年4月以来，博科圣地至少打死了223名平民，仅8月份就打死100人。国际特赦表示，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因为部分袭击未被统计。报告说，博科圣地发动的暴力导致整个乍得湖地区数百万平民需要人道援助。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尔共计230万人流离失所，700多万人面临严重食品短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日前发表演说，当中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对川普总统的政策跟言行有诸多批评。不过白宫表示并不认为小布什总统在批评川普总统。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情。
是的，我们看到呢，就是这昨天的布什前总统小布什呢在纽约发表演说。那么在演说当中呢，他从没有提到川普总统的名字，但是他所演说的内容还有他所这个争辩跟批评的这个现状跟环境呢，确实都针对了川普总统所实行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他的言行举止所带来的一些的后果。那么我们看到呢，他说小布什总统说，我们看到国家主义被扭曲成本土主义，忘记了移民总是为美国带来活力。那我们也眼看着对自由市场还有国际贸易价值的信任逐渐消失，忘记了冲突、动荡和贫穷会随着保护主义的脚步而来。我们目睹了孤立主义情绪的回溯，忘记了远方的混乱还有绝望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我们看出来小布什总统这段话呢，针对就是川普总统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有他的反移民的倾向。那么川普总统对这个小布什总统呢，对这个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呢也有他的看法。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小布什总统昨天在纽约的说话。
这意味着每一个种族、宗教、族裔都能做一个完整的并且平等的美国人。这表示盲从偏执跟白人至上，无论以什么形态，都是对美国信念的亵渎。
小布什总统这样说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对这个白人至上主义提出了很严重的批评。那我们也知道呢，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这个三 K 党其实是公开支持川普总统的。那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位支持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呢，他也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同时呢也是所谓的另类右翼这个词的使用的先驱者之一啊、哦、他的名字叫做理查德史班瑟。那么他昨天呢在这个佛罗里达的大学里头举办演说，也引发了很多抗议跟混乱，甚至呢有三名这个史班瑟的这个支持者因为对民众开枪而遭到了警方的逮捕。那这我们看到关于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夏洛斯维尔举行集会造成了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之后，还有川普总统他以爱国主义来批评这个所谓这个美国美式足球的队员在演奏国歌的时候下跪致敬的方式之后呢，在九月份我们看到了有两个民调，民意调查是显示说呢，由这个华盛顿邮报还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合作的民调显示，有 66% 的民众认为川普总统的举止对于国家是分裂多于统一。而即使呢是由对于川普总统比较友善的福斯新闻网所做出来的这个民调呢，也是说有 56% 的民众认为川普总统是在分裂国家。不过针对小布什总统昨天晚上的说话呢，我们看到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他不认为小布什总统是在批评川普总统。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的说法。
我们理解的是那些评论并不是直接针对总统先生的，事实上这两位前总统都曾经批评过现任总统，通过直接指名的方式，以他们的品性很少不通过直接的指名批评，所以我们从字面意思理解这些评论并非直接针对总统先生。
是，那我们看到呢萨拉桑德斯今天讲说他不认为他不清楚呢川普总统跟小布什总统上次谈话是什么时候。不过呢小布什总统昨天所提到的这个在散播假信息，那么还有说阴谋论方面呢，他这方面他是认同的，因为他认为美国的媒体就在散播假信息。那不过呢针对川普这个小布什总统所说的盲从偏执，也就是 bigotry 这个字的评论呢，他并没有加以回应。那么呢在昨天的演说当中，小布什总统也特别提到了大家所关注的俄罗斯来干预美国政治还有大选的事情。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个敌对国家长期企图激化和利用我国的分歧，那么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呢，俄罗斯政府制定了一个让美国互相为敌的方案，我们必须要来保护我们的选举措施，保护我们的选举制度不被颠覆。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这个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川普总统也很重视川普政府将会来尽力的保护美国的大选。那么关于更多小布什总统还有这个奥巴马总统在对这个现状的批评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在纽约的一次演说中，小布什从头至尾没有点川普总统的名，但是他的讯息似乎直指川普总统的一些做法，比如经常通过推特嘲弄自己政治对手，试图遏制进入美国的移民，以及放弃国际贸易协定等等。
我们看到随性的冷酷降低了我们的话语格调，有的时候那些把我们强行拉开的力量似乎比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要大。我们看到民族主义被扭曲成为本土主义，忘记了移民一直给美国带来的活力。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和国际贸易的信心在衰退，忘记了随着保护主义而来的是冲突、动乱和贫穷。
小布什进一步说，偏见的胆量似乎被壮大了，我们的政治似乎更容易受阴谋论和彻头彻尾的杜撰左右了。前总统奥巴马在为维吉尼亚州州长候选人举行的一场集会上也没有直接点名，但是猛烈地抨击川普。
大家现在对所见所闻感觉不好，他们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公共生活反映出我们最好的东西，我们的政治没有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相反我们的政治在污染我们的社区，我们没有寻找途径，一道努力用可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相反我们看到很多人故意让大家感到愤怒，去妖魔化意见不同的人们。
虽然两位美国前总统都呼吁结束分裂，川普本周称奥巴马、布什和其他前总统没有像他正在做的那样去接触和抚慰阵亡军人的家属， 奥巴马和小布什总统的前助理迅速反驳说，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至少有两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不能忽视朝鲜的核威胁。他们认为朝鲜几个月后有能力对美国目标发动核攻击。详情我们听 VOA 记者布朗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次论坛会议上说，朝鲜研发核武器已经到了目前的地步，现在是考虑如何阻止最后一步的时候了。
朝鲜现在比五年前更接近于拥有打击美国目标的能力。我认为除非世界各国努力阻止，否则他们在五个月后会比现在更接近于拥有这种能力。朝鲜的每一次试验，不管西方认为其成功还是失败，都在继续扩充着金正恩和他的工程师及科学家们的知识基础。朝鲜打算完成整个试验过程，现在他们已接近于获得打击美国目标的能力。从美国的政策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表现得像好像我们自己在着手实现这些目标一样，有紧迫感。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星期四稍后说，华盛顿正在加紧动用军事力量以外的手段解决目前的局势。平壤上个月进行了最后一次也是第六次核试验，朝鲜还一再试射情报官员认为是中程和远程弹道导弹，导致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台风兰恩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星期一清晨袭击日本，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台风在东京西南的静冈县登陆，风暴外围已使日本连续几天降雨，在部分地区还引发了洪水和泥石流。日本媒体报道说，除两人死亡以外，台风还导致约90人受伤。兰恩抵达前，数以万计的人已被建议疏散。台风迫使航空公司取消了数以百计的航班，还影响了火车和轮渡服务。另外，美国的中国经济专家葛一豪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解读习近平十九大报告。他认为习近平传递的讯息是重政治轻经济，重国企轻市场，重党的领导轻政府作用。详情我们请听方冰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曾以《中国经济人人需要了解什么》一书解读习近平列宁式资本主义的葛一豪说，习近平十九大报告中并没有显示任何政策方向的重大变化，其重点是强调政治议程，忽略经济优先。
What we're understanding now is that the priorities of the Xi administration have less to do with economics.
我的理解是，现在习近平会比较少的以经济优先，不像他的前任胡锦涛、江泽民和邓小平那样，他更加强调政治议程，更强调维持社会稳定，维持和加强广泛的审查社会福利，确保所有的机构整个社会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之下。这并没有新意，只是行之有年的做法的一个正式声明。
This is just, I think, a more formal statement of what's been going on for several years.
葛一豪说，中国经济中债务急剧增长已相当于 GDP 的 250%。 他认为债务问题会使中国陷于90年代日本经济那样的闷烧状态，而习近平报告中重申支持国企的政策会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
This is a serious concern. I mean, if you look at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policy,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你看一下习近平支持的国资委主任萧亚庆推动的国企政策，他们说我们要把国企做大，只有做大才能做优，因此重点放在了规模上。我的看法是没有强调效率，我认为潜在的问题几年后就会出现。
对，有报道说早年习近平曾支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但是2015年股市危机使他改变主意，决定不再依赖风险极大的市场。对此葛一豪说，其实错不在市场，而在中国领导人不懂金融市场的运作。
如果2015年股市危机是这样的严重事件，我认为领导人可能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因为股市泡沫在2015年股市崩盘前就已经膨胀了，但那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政府鼓励人们投资股市的宣传导致的，所以认为那代表市场的失败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代表了国家层面上围绕市场的坏政策所产生的某些问题，是对金融市场应该如何运作缺乏理解。
葛一豪表示，习近平讲话还清楚地透露了要加强党的角色、弱化政府作用的趋势。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六上午，中共十九大新闻中心召开了关于中共统战工作与对外交往的新闻发布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统战部官员回答了中外媒体的提问。会后，官方媒体人民网发表的文字记录出现了一些与当时现场回答不符之处。请听记者叶冰发来北京的报道。
记者会上，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义炯表示，要坚持宗教中国化。中共十八大以来，积极引导港澳同胞增进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推进全球反独促统运动。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在记者会上称，国际社会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关注度越来越高。
了解中国，首先是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首先必须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的思想。
彭博社提问：中朝关系去年以来恶化，特别是两党关系。中联部部长宋涛上次会见朝鲜官员是什么时候？郭业洲答称：中朝两党有着传统的友好交往，不过双方之间什么时候在什么层级上开展人员交往，这要看双方的需要和双方的方便。美联社记者提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方面的信息显示，中共统战工作从事间谍活动，操纵海外华人社区，影响媒体、当地主权和政治体制。询问发言人如何回应这些指控，张义炯称，海外华人有中国的血统，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中国国籍。他在现场回答中没有否认这些指控。
我们鼓励和要求我们的华侨华人要尊重所在国的、住在国的华人，华人要成为在当地社区是一个受欢迎的华侨华人。谢谢。
不过会后人民网发布的文字记录同张义炯的现场回答有明显区别，出现了他当时没有讲过的话，如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关说法毫无根据，极其不负责任，根本不值一驳。今年六月，澳洲广播公司的调查报道节目《四角》（Four Corners） 披露，中国在澳进行广泛的渗透活动，威胁到澳大利亚主权。新西兰国家党议员杨健在履历中隐瞒在中共军队院校的学历和工作经历，引发舆论哗然。新北京的香港凤凰卫视则提到了热点的西藏问题。张义炯的回答与中共对达赖喇嘛的态度并无差别，而对于藏传佛教的问题，张义炯称藏传佛教起源于中国，不是外传，仅仅只是受到外国的影响。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进一步深化中国化方向，使更多的是要在藏传佛教教义中间要吸纳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优秀的成分。
他会加强抗日支持对台湾的统战工作呢？会不会加强？
记者会结束时，没有获得提问机会的港台媒体高声喊话，询问中共针对港台的统战工作，但未获回应。长期以来，中共通过统战工作与中共党外有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建立联系，争取党外人士支持中共或被其所用。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北京西部的十九大新闻中心，上周召开了两场以文化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重点谈论中国文化自信、 试图彰显中共十八大以来新闻出版文化事业取得的重大发展和进步，对当局加紧控制舆论、压缩言论表达空间的做法避而不提。有评论认为，在言论自由和信息传播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况下，谈文化自信反而显露了不自信。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北京西部的十九大新闻中心周五下午举行的文化发展开创新局面发布会上，发言人多次提到文化自信。官媒央视北京记者站站长王小杰称，要让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并且声称央视制作的《将改革进行到底》《巡视利剑》等专题片大获成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四个自信，在文化自信方面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十九大前，当局要求各地媒体以央视为标杆，弘扬主旋律，限制娱乐节目的播出。今年早些时候，反腐题材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在中国境内热播，反响强烈，但官方媒体近期很少提及。2016年香港金像奖最佳电影《十年》因呼吁港人抗争而遭中国当局封堵。斩获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电影、香港电影导演会年度大奖最佳电影以及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剪接五项大奖的数大招风，也在全网禁播之列。评论推测原因是涉及内地反腐、军火交易等。本星期早些时候，北京某高校一位知名教授谢绝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请求，说受到当局警告，十九大期间不得对外媒发表言论，否则将被抓进去。十九大开幕前几天，湖南株洲公民陈思明等人在街头举牌，要求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权利，即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事后参与者被当地警方追查约谈。今年上半年以来，中国当局对于网络的控制不断升级，翻墙软件被列为违禁品，微信群主被要求对群友的言论负责。资深媒体人周兵认为，中国宣传部门在言语上过分强调自信，恰恰暴露了不自信的实质。
当你自己在讲着自己自信的时候呢，往往显示出一种不自信。一般有自信的事情人或者有自信的事情的话呢，大家基本上是不讲，就是它是显现出来的，是彰显出来的，而不是你讲出来的。一般当你在大力讲着一个事情的时候呢，往往显示出对这个事情的底气呢不是那么足。
原炎黄春秋首任总编辑鸿儒认为，中共内部管理宣传口径的高官水平不足。
它有客观原因，主要就是管这个具体事情的人，从李长春他们到现在的刘元山他们，这些人水平太低了。他有的文章他就看不懂，他不像我们老一代的，现在这些人不行，所以我们都老了，也不会，也没有我们的发言的地方，我只能埋头自己在家里写一些东西。我写的学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不能发表的，但是我相信早晚以后人家会从中发现一些真实的历史。
2016年出品的影视作品《彭德怀元帅》因涉及3年大饥荒、大跃进、庐山会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被删除。根据网易读书7月发出的公告，杨显会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记事》、《甘南记事》三部作品均全网下架。根据理想国微信公众号列出的豆瓣消失书单，外国作家描写中国的大量作品被下架，例如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等。此外，作家郑念的自传《上海生死劫》和作家张怡和的《伶人往事》等也在被禁之列。由陈忠实小说《白鹿原》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涉及政治问题，被大幅度删改，包括其中的重要章节《白灵之死》。 原著中白灵在红军根据地的肃反中被杀死，电视剧版本中白灵死于对国民党的战斗中。近五年来，限娱令不断修订，日趋严苛，艺人封杀名单逐年变长。今年六月，被网友戏称为 3.0 版限娱令出台后，颇受很多中国人喜欢的金星秀和今夜八零后确认彻底停播，且均无正面官方说法。金星秀是中国大陆唯一一档平均收视率超过1.2%的常态化周末综艺节目，主要关注文娱和民生热点，被视为中国大陆卫视节目中为数不多的敢说真话的脱口秀节目。在公众娱乐方面，明星的政治倾向也是其被封杀与否的重要考量。今年年初，香港和台湾多名艺人的作品消失于网络，其中陈升、徐若瑄、黄耀明的音乐作品完全消失于网易、腾讯、酷狗等音乐 APP 中。87岁的洪儒表示，他少年时期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后来长期在解放军报工作，见证了近六七十年，特别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以来的中共历程。他说，不久前病逝的历史学者何方生前的一些著述在国内成为禁书，不得不在香港发表其著作《党史笔记》。洪儒告诉美国之音，以披露史实真相获得读者好评的《炎黄春秋》被其挂靠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篡夺后，他婉拒出任译主后的《炎黄春秋》顾问的邀请，也不再阅读这个他最初创办的期刊，因为已经变味了。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朝鲜政府数十年来一直依赖非法贸易填充他们的金库。一份新的报告显示，最近平壤从非洲国家非法走私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上升，所涉及的国家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南非。过去三年中就出现过四次高调的走私事件。一份由全球反跨国有组织犯罪项目发布的最新报告称，非洲大陆的濒危犀牛和大象种群正处于危险之中。 VOA 记者安妮塔·鲍威尔南非的报道。
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长期以来想尽办法获取现金，通常是用外交做幌子进行走私活动，但是它的其中一项非法收入影响到了一个尤其脆弱的群体，非洲的濒危野生动物。由于亚洲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非洲的犀牛和大象数量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水平。2015年，南非驱逐了一名在莫桑比克被捕的朝鲜外交官，因为他携带了4.5公斤犀牛角和10万美元现金。这不是个孤立的事件。南非研究者朱利安·拉德梅耶撰写的一份新的报告显示，超过半数因走私犀牛角和象牙被捕的外交官是朝鲜人。
很难相信他们是完全独自行动的，他们没有受到国家的制裁，或者至少是来自他们上司的制裁。而朝鲜大使馆的官员通常是被严厉控制的，不能自由行动。
由于贸易限制，非洲国家一直不愿挑战与一个在他们独立后支持他们的国家的关系。
如果有一个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接近他们，提供价格比较便宜的精炼石油，这也是朝鲜出口到非洲的主要产品，那么可以理解非洲政府面对提供服务的巨大压力，不会问太多有关这些石油来自哪里的问题。
拉德梅耶说，确实有法律禁止外交官进行非法贸易，但是经常缺乏执法的意愿。
执法官员不太希望阻止外交官，政府不想介入外交事务，与朝鲜联系紧密的政府尤其不想制造紧张。但是维也纳公约确实允许对有证据或有令人信服理由的非法走私案例搜查包裹或采取行动。
美国之音联系了朝鲜驻比勒陀利亚大使馆，要求他们对报告中的指称做出回应，但是使馆官员没有做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阿尼塔·鲍威尔比勒陀利亚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几十年来坚持声援中国民主和人权的香港支联会，10月21日晚在香港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举行展览及追思会，悼念中国意见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百日。详情请听 VOA 记者谭佳琪发自香港的报道。
刘晓波百日祭追思会星期六晚8:30开始，参与人士手持蜡烛，以烛光悼念刘晓波逝世百日。大会表示，香港是中国国土上唯一能公开悼念刘晓波的地方，呼吁路过尖沙咀的市民前来参与，有近200人出席。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追思会上首先发言，表示刘晓波虽然逝世，但他的精神依然长存，激励着一些正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人。
我们希望见到复兴的中国是属于中国人的中国，属于真正的人民的中国，我们不希望见到人民再受到奴役。
大会随后被刘晓波默哀一分钟，并朗读刘晓波遗孀刘霞的诗词。1955年出生的刘晓波曾因参与1989年由学生发起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而被捕入狱，曾担任两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2008年刘晓波因发起和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遭中国政府逮捕，第二年被以煽颠罪判刑11年。2010年狱中的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今年6月传出刘晓波罹患肝癌末期，6月底官方正式消息，7月13日刘晓波在沈阳病逝。支联会表示，自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奖后，一直遭当局实际软禁的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至今仍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无法与外界自由联系。希望各界继续关注刘霞的状况，呼吁立即让刘霞自由。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际，华盛顿数个人权团体在国家大教堂举行纪念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活动，并且呼吁中国当局尽快释放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刘霞自刘晓波去世2天之后失踪至今，一起来了解纪念会的情况。
在这场纪念会上，上百名与会者合唱诗歌，纪念长期呼吁中国政府开放言论自由、人权和自由选举的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主办单位也在会上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这显示了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导致批评政府的人面临迫害、失踪和牢狱之灾。我认为这样的政权非常野蛮，而且畏惧自己的人民。刘晓波过世的时候，中国政府不容许这样的纪念会，这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政府的恐惧。
真相很重要，中国政府有这个机会脱离15世纪进入现代，只要他们承认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人权。刘晓波是呼吁自由的强大声音，这个声音明显让压迫人的中国政府非常恐惧。
主办单位之一人权团体自由之家表示，中国政府试图营造进步的形象，然而真实情况世人都看得出来。
中国政府压制任何人表达任何意见，不论是宗教人士、作家，或者说出政权真实情况的人。今天的纪念会释放出一个强力的讯息，那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真相，并且正在观看。中国政府最好能够开放和允许言论自由。
主办单位人权观察也表示，选择在国家大教堂举办纪念会，正是因为这里长期以来纪念了许多寻求政治改革、民主和推动人权的人士，而这些无疑是对刘晓波的最佳描述。美国之音许湘云、居诺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就在习近平发表十九大工作报告的同时，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 罕见的批评中国不民主以及中国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这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以来对中国最直接、最尖锐的一次批评。另一方面，美国在台协会前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虽然习近平在十九大对台讲话中没有提到统一时间表，但未来可能继续对台湾施压。两岸关系在十九大后是否地动山摇，还是出现互动新模式？十九大之后又可否出现习蔡会呢？海峡两岸邀请资深两岸问题专家吴汉与台湾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做出深入的分析。曹玉芬认为，从习近平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其实已经有一定自信和能力，不需要在言语中提出时间表。曹玉芬说，
想说在华盛顿看这个习近平有没有谈，他其实已经有一定的自信跟能力，他并不需要在言语当中提出这个时间表。但是在华盛顿看这个习近平有没有谈，他其实已经有一定的自信跟能力，他并不需要在言语当中提出这个时间表。但是美方的人看他的时间表，第一个是看他的能力，解放军到底有没有这个武力统一台湾的能力。第二就是说，习近平如果一旦有了这个能力之后，对于两岸的情绪，他随时可以改变他的动机的。所以我觉得说，没有武统时间表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过于的一厢情愿的乐观。因为有没有这个时间表，完全要看当时一旦中国有了这个能力之外，他要不要决定做采取这个行动。那么有几个指标比较特别，就是在美方的心目中似乎有另外一个时间表啊。那么就是最近我们听到莫健，美国在台协会的理事主席在布鲁金斯的演讲提到台湾要对这个国防有急迫性。那么上个礼拜呢，在我去采访这个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时候，国防部的这个代理助理部长海大卫又再次提醒台湾，现在就要加强你的，现在就要提升你的这个国防投资，因为你有国防威胁的急迫性。
另外，资深两岸问题专家吴汉认为，十九大之后两岸可能会出现习蔡会，但是需要有一个前提。武汉表示，
当然有可能，但是呢它有一个前提。那么在这次这个对台的讲话里面，我们看到了就是两岸同属一中。那么如果这个新的模式，这个九二共识，这个是过去它跟国民党之间建立的一个政治基础。那么如果假如民进党不愿意承认，不愿意这个承认九二共识，那么没有关系，但是要有表述，能够有表述同属一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出来，新的概念，那么我认为这个新的模式就可能会产生。那么一旦有这个新的模式开始可以互动之后，当然跟蔡总统之间的这个两岸领导人会面当然也就可以实现。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在台湾在尤其特别在独派的支持者来讲，还是强调一边一国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所以要去促成这样的一中求同的这样这个状况，我想短期之间还是不容易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看一下10月26号这个陆委会召开的这个两岸交流30周年的这个研讨会，蔡总统会说些什么。而且这个说完之后，第二天国台办会召开记者会，那么国台办又回应些什么？这是我想近期之内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互动。
另外，十九大台湾代表卢立安在谈到两岸关系时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曹玉芬有他的看法。
卢立安这个事情呢，其实中国在这个对台的这个统战上面，其实这几年已经看得到非常在加强它的力道啊。那么我去采访过几次习近平或者中国领导人来，其实都可以看到当时有台湾代表团在那个路边欢迎加入所谓中国的代表团啊。那么中国大使馆在这里有专门为了欢迎台胞举行了这个中秋节的晚会啊。那么卢立安不是第一个到大陆所谓去分享所谓政治红利或是经济红利的。那么看得到这几年确实中国共产党在所谓民生主义还有在民主主义上面，他做的已经有一定的 一定的成绩，那么对有些台湾人来说有它的吸引力。如果说你希望西瓜靠大边，那么你觉得到了中国大陆可以赚大钱，可以有更好的参政机会，或者是有更大的权利，可能对某些台湾的人来说有吸引力，或者是对于一些相信所谓中国老祖宗这个传统不能丢的人啊、那么所以对民进党来说，或是任何在台湾的执政党，其实你就要心理准备的，习近平已经不再靠着台湾的代理人来竞争了，中国是直接领导人把手伸进来跟你一起竞争了，所以说将来在台湾的领导人来说，谁最能够得到民众最大的支持，他必须是一个团结的，能够带领团结的领袖。如果说台湾继续在造成内部的分裂，那再加上习近平，加上中国的这个吸引力的话，对台湾来讲确实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可是对有很多在台湾相信价值而不是相信血缘的人来说，如果今天来了一个中国大陆的人士在台湾加入民进党，而且大喊他支持台独，你觉得他还敢回中国吗？我想这个是对很多台湾人来说，今天看卢立安这个中国选出来的一个范例啊。那么同样相反的过来，如果说今天是中国大陆的人士到了台湾，他主张台独，他能不能够得到同样的容忍？我想卢立安如果在进入台湾的时候不会担心他会被逮捕，可是如果是同样的中国人士，他进中国，他敢这么保证不会被消失、被旅游或者是被逮捕吗？
另外，国民党给中共十九大的贺电中提到普天同庆这一种说法，被一些媒体批评为好像是和朝鲜劳动党同流合污，下面有请这个吴汉为我们做介绍。
我想这个贺电呢，因为国民党给共产党写贺电是行之有年，那么但是过去我们看到的形式也大体上是如此，因为这里面是强调了一个叫做异中求同嘛，那所以基本上不去谈把这个国号放在前面。那两边都是如此，那这样大家才可以有机会互动嘛。就像两边的官员来互访的时候，那么也不会把这个国家的名称放在前面，是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然后把政府机构放在前面，啊，这我想这是两边的一个默契，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强求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这个国民党将来可能在两岸关系上扮演什么角色，我认为这是看国民党自己在台湾内部有没有号召力，台湾内部的民意支持度高，有号召力，它在两岸之间能发挥的作用就大。如果国民党未来在这个民意支持度比较低，或者号召力也不够，在选举上也失利，我认为在两岸关系上面想着力的可能性都不大。那么当然刚刚我们看曹小姐所讲的，就是中共会不会直接就到了台湾内部来做他的工作，我想这个已经开始了。因为在中共内部自己评估过去这么多年来，那么跟国民党之间的一个互动最后达到的一个效果，坦白讲是这个不如人意的，所以他不如就干脆就自己就跟台湾同胞来对话，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将来在对台工作上会展现直接的效果？
那么美国方面怎么看待中共十九大呢？曹玉芬认为，从美国国务院的反应上来看，体现了两岸的平等。曹玉芬说，
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是国务院对于习近平十九大台湾谈话的反应跟蔡英文在国庆演说的反应完全一样，一字不改完全一字不漏的，所以显然是对两岸平等待遇，而且也可以说基本上就是说，美国可能认为不管是蔡英文的讲话或者习近平的发言，其实对比整个大的格局没有根本性的变动所以说延续性大于改变，那么国务院基本上也就以不变应万变。那么在华府来讲的话，习近平三个多小时的谈话真的对台谈话其中只是小小的一部分了。当然在这里最多的学者关注的是，第一个，习近平的大权是不是稳固之后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有人在谈，就譬如说习近平是一个工作小组领导人，今后会有很多的工作小组来取代作为一个治理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机构。那么另外就是谈到，确实美国认为他以他过去作为世界领袖所领导的这个自由民主体系呢，是不是接下来会受到中国的挑战。有一些美国官员认为说，中国近年来呢，在不跟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其实是在 设立新的竞争规则跟游戏哦。第一个在所谓的灰色地带，包括这个南海的问题，其实它已经是不战屈人之兵啊，没有跟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但是已经有了胜利。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在利用国内的制度的法律的改变，所谓以法治国，那么事实上叫美国的这个公司呢要交出他们的智慧财产权。美国这些公司在美国不会做的事情，譬如说把自己的资料后门交给美国政府，可是到了中国，为了要进入中国市场呢，他愿意这么做。其实中国是以自己的国内法创造了一个凌驾在西方世界的这个体系。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最大的玻璃厂商福耀玻璃在美国俄亥俄州投资开厂，给当地创造了几千个工作机会。可是由于两国文化和经营理念的差异，引起了美国工人的不满和投诉。我们的记者卡拉来到福耀玻璃厂，听听中国老板和美国工人是怎么说的。
两年前，中国福耀集团在美国俄亥俄州戴顿市投资6亿美元，把通用汽车的旧厂改建成玻璃制造厂，为当地创造了大约2000个就业机会，同时也增加了福耀在美国汽车玻璃市场的份额。可是福耀被指责违反美国安全标准。工人拉里耶茨说，中国企业有自己的一套经验方式。
How they work in China is not how we work over here in America.
在中国的工作方式和在美国不一样。在中国你可能一周工作7天，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在美国有规章制度要遵守，如果不遵守就会有麻烦。
And if you don't go by those, you get in trouble.
自2015年以来，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对福耀戴顿工厂进行了8次检查，这是所有汽车玻璃工厂中最多的。福耀违反了24项安全或健康规定，被罚款超过10万美元。
我的手臂上长了皮疹，后来变成水泡，由于皮肤暴露在化学物质中，每天都会出问题。我们申请化学防护衣，但他们一直告诉我们不需要。
工厂同样拒绝了配备防毒面具的要求。马丁说，在入职培训影片中，做同样工作的中国员工是戴着防毒面具的。
我们有些生气，问中方的工艺工程师，为什么他们有防毒面具而我们没有？他们说不需要，中国工人使用的是不同的化学物质。
福耀和当地的经济发展部门将这些问题归因于工厂较多的员工数量和较快的发展计划。
我想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福耀是个初创公司，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将已有的设施全部重建，同时在招聘员工，还要生产汽车玻璃，三个阶段在一个初创公司里同时进行。
叶茨说，现在福耀工人应该和全美汽车工人工会联合起来。
工会参与的话，他们能帮我们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工作环境会更安全，而且谈判桌上也有人代表我们的声音。
福耀集团美国公司总裁刘道川说，集团全面配合美国的安全检查和改装要求。他说，福耀的操作反映了靠自己的精神，而不是工会。
美国唱的所谓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是什么？是靠自己，靠别人没有用。所以不管是 third party 还是 third person， 没有用。所以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做好，我自然会达到你要的东西。
工人们表达了对安全隐患和文化冲突的担心，但是工会却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福耀集团自己也在寻找一个办法来建立中国公司和美国社区之间的桥梁。这一次他们的选择是通过慈善基金会。
福耀在当地建立了一家慈善机构，拿出10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
不是说中美文化冲突吗？我了解到呢，美国很多有基金会，慈善基金会，这个作为企业来说，参与社区的各种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救济的工作的开展，它是一种 到位也是一种真爱。
扶摇员工温德尔·罗德里奇说，他知道这个慈善机构，不过他宁愿有人帮助他支付女儿的大学学费。他认为工会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要工会做什么？规则本身已经很明了了。这只是我的观点，我不相信所有人的规则都是一样的。这里是美国，外国公司迟早会来的，我们要学会去适应他们的规则和生活方式。
成立工会需要得到全场30%的工人投票支持。福耀设立了新的安全委员会，听取员工们的担忧。今年早些时候，福耀给工人们每小时加薪$2。